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要把哈巴谷书讲完。主啊，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学习先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对照我们现今的国际形势，我们也了解，我们也明白上帝你做事的原则跟旨意。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上一次呢讲到那个哈巴谷书的第二章十一节，那么我们今天从十二节开始呢，我们先讲到第二十节哈。那我们先麻烦那个 Grace， 你从第二章的十二节念完到二十节，谢谢。
不是，等一下，我先我
好，等一下，没关系 ，OK。
因为我还在那个下载那个。
好，那个那佳佳就麻烦你了，好，谢谢。
从十二 ，OK。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他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成大大的羞辱。你向尼巴论行强暴和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
好，谢谢。我们上一次呢，最重要的就是讲到哈巴谷书的信息哈，就是第二章的第四节。他那边讲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那么整个的时代的背景就是神回答哈巴谷两个问题哈。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看见犹大城邑里面的强暴的事情哈，他在质问上帝为什么不理会。那么上帝回答说，叫先知抬起头来看看列国，也因为上帝兴起了加勒底人哈，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帝国呢，他要来怎么样？他要来利用这个恶人呢，来惩罚犹大城邑。那么哈巴谷就接着问第二个问题：那上帝，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比我们还要更恶的恶人来刑罚我们呢？上帝，这岂不是太不公义了吗？那你不是很清洁的，你不是很圣洁的又公义的吗？你不会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吧？那后来呢？神回答他说。他还是要他要这个先知呢把这整个的信息写下来，好，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么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加勒底人他会来的， OK， 他会来刑罚恶人，因为这是他所定的旨意。那这个恶人是他自己犹大国里面的恶人哈。那其实整个的犹大国在神的眼光当中呢，已经是行恶的了哈。因为谁呢？因为马拿西的缘故哈。我们上一次有到那个列王记里面去看了一下。那不管怎么说呢，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那意思就是说，神将来还会刑罚加勒底人哈。那接着呢，义人因信得生的意思，在整个的背景当中，意思就是说，是的，神会刑罚犹大国，但是呢，依靠神的人呢，必然得生。那么请注意这个得生命， 不见得啊，不见得是啊，你这个灾祸可以免去哈、啊，不是的，而是说你对于神的盼望，你对于神呢有这样子深刻的信靠跟认识啊，这叫做信仰。好、啊，我们真的在现今的世界上面也一样同样的问题哈、啊，我们信耶稣的难道会遭受到灾祸吗？但是。上帝的回答哈，不是的，你犯罪照样哈，他兴起其他国家哈，利用他们来刑罚这些不听话的子民哈，但是义人因信得生哈，那这个因信得生的意思就是啊、我们后来在新约里面哈，使徒保罗引用他很多次哈，引用他了很多次，就是说我愿意忠心的、信心的信靠神的话。信靠神他所发出来的旨意，那么你这样子依靠他，你就会得活哈，你就会得活。那这个得活其实是讲整个的生命上面的得活，不见得你能够免去灾害，也很可能啊，依靠神的义人啊，在灾难当中呢，一样同样的会丧失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却是身体的生命，但是他整个的灵魂呢？却是怎么样？却是靠着信靠神而得胜。那么接下来呢？啊，神就跟哈巴谷讲说，加勒底人他有五个自高自大。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前面两个，接下来呢，我们刚才佳佳所读的呢，啊，就是剩下后面这三个哈，他宣告了加勒底人五个罪状哈。那这件事情比较奇特的地方，就是在加勒底人。还没有被兴起来，加勒底人他只是刚刚开始出来而已，但是神已经宣告他们的五个罪状了哈，所以意思就是跟先知讲说，我先啊、兴起了这个加勒底巴比伦人哈，要他来刑罚啊犹大国，但是呢，他们本身的罪孽呢，我已经看见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哈，原来万物万事万物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哈，我们的神掌管全地，我们的神眼目遍察全地，他都知道哈，那么他已经呢事先就先跟先知哈巴谷讲说这个五大罪状哈，那神一定不会以无罪的或是不会以有罪的变为无罪哈，那有罪他一定追讨的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将来也一定会刑罚巴比伦哈，所以啊、他的第三个罪状呢，就我们刚刚读的哈，以人血建成罪孽利益的诱惑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对啊、神对于加勒底人哈，加勒底人他的审判，他的判语是这个样子，那么出于耶和华的是要让这一些呢，用这个人血建成罪孽利益的，啊，那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啊，那这个就是耶和华神的审判，他要使他们所抢来的东西，啊，全部都归于无有。那么这个是上帝他定义要如此做的哈，所以呢，最后。十四节他讲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么这一句话其实是在以赛亚书也有讲，以赛亚书也有讲。那么先知就是好像在重复的宣告以赛亚的预言，那么当这些恶人遭报的时候呢，就会显出神的荣耀。好，所以就在宣告这个巴比伦第三个罪状的时候呢，顺便他就讲说，这原都是出于耶和华，也同时安慰了先知，你放心，上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们刑罚了犹大，但是他们自己本身呢，必定要归于虚空，这是第三个罪状。第四个罪状呢，就是15节到17节。那么就是他们就吃这个 drug 啊，吃毒品啊，然后呢喝酒啊，那么酒加上这个毒品啊，那我们今天的世界上来讲呢，那一样哈、啊，一样也是啊，生活糜烂 喝醉啊，然后淫乱，那这一些呢羞辱啊，在这些淫乱的人哈，在这些喜爱这些 drug 啊，喜爱毒物的人呢，他以为这是好玩哈，以为这是追求快乐嘛哈，但是神他却说呢，这个是什么？有愤怒的杯啊，他右手的杯，他右手的杯，通常来讲，在耶和华就是神的右手当中呢，他可以赐福，他也可以赐祸啊，所以福祸都是从神来的。他那杯要给你喝哈，就让你怎么样呢？让你的荣耀变为羞辱，让你自己以为的荣耀变成了羞辱。OK， 所以呢，你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上帝对他的审判，就是会让他的荣耀变为羞辱。他可能怎么样？他可能不可一世哈啊，埃及也好啦。亚兰国也好啦，犹大国也好啦，他真的是所向无敌哈，巴比伦王啊，真的是把这些人全部打败了。那打败了这些的不可一世，但是神在这边审判他说，你呢，你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怎么样自毙呢？你自己淫乱，你自己好酒，你自己怎么样？自己生活放荡。那么我要让你的荣耀变成羞辱啊，这也是第四个宣告巴比伦的这个罪状啊，就是他喝酒啊，他吃毒药啊。那如果想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人呢，他就喝酒啊，喝药啊，迷幻药啊，毒品啊，毒药啊，那至终这一些神也是会怎么样？也是会让他们从荣耀变成羞辱，好，荣耀变成羞辱。那十七节基本上跟十二节是一样的道理哈、哦。他再一次的啊，再一次讲到他们的强暴，他再一次讲到他搜刮各国各民的东西啊、哦。所以杀人流血，这个是多行不义必自毙。OK， 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他的一个审判。最后十八节到十九节，他讲到他们也拜偶像哈。那拜偶像的人啊，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角度上来看哈，制造偶像的其实比偶像还要大，因为他人手所造的东西啊，神长什么样的是人去把它画出来的哈。那这一些。其实呢，人就比这个神还要大。那你可以像这个石像啊，说像哑巴偶像啊，讲话拜啊，那这个有什么益处呢？哈，那都是虚谎的。那这个就是骗人的。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比这个假神都还要大。其实是人自己想要做神。OK，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哈。那在神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哈，就是在他的颁发十诫的时候，他严严的禁止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好，那在十诫的第一诫、第二诫当中，他严严的讲，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哈。那你要是拜了偶像的话，那就麻烦了哈。他一定要追讨你的罪哦，直到千代。哇，那真的是很凶啊，非常的凶悍啊，不是千代啊，是追讨到三四代哈、哦，第三、第四代，所以这个是我们神哈、哦，他的怒气怒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的三代子孙哈、哦，你以下的三代子孙他都要追讨哈、哦，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在意志释放的时候，如果说你有拜偶像的祖先哈、哦，哦，那三四代，那你就要去好好的为他们认罪悔改哈。哦，那因为这样子的上帝的愤怒，上帝的追讨，所以呢，以至于呢，就让仇敌有机会可以来攻击我们哈。那不管怎么样啊，神在这边讲说，他们拜偶像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们的罪孽会被追讨，上帝一定不会把他们拜偶像的罪呢，转眼不看的，他一定追讨的哈。 那么最后一节是二十节，他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当这句话你要解释的时候啊，你必须要小心哈，他的前面呢，因为这句话常常被引用哈，我记得我以前的教会呢，他就引用这一节，他就把它写在我们的那个圣殿大堂上面哈，所以呢，一看大家一看的时候，哦哦，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全地的人又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哈，那大家一进去以后就吓得都不敢讲话哈，好像那种很庄严的气氛在那个地方，好像上帝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严严的看着每一个人哈，你要是敢乱动乱讲话，我就打你屁股哈。那可是实际上整个的背景它并不是这个样子，它是在对比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这些哑巴偶像哈，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去叫跟这个哑巴偶像说，哎，起来吧起来吧，哦，这个你还能够，这个哑巴偶像可以教训人呢，哦，看啊，哦，他这个有包金果在那边，可是他一点生气都没有，意思就是说人怎么样虚妄到这样子的地步，人难道不认识我们全能的上帝吗？人难道不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吗？神在我们圣殿当中，我们都不应该讲话，我们都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妄念，我们都不应该去拜偶像，我们应该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就应该在他的面前静默。为什么要肃静静默？就是要悔改，因为我们的心不在上帝的面前。就像好像这些拜偶像的人，他找一个东西去拜哈，其实他不晓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比这些偶像都还要大。但是啊，人呢不晓得，人呢不明白。好，那其实这句话也是跟先知哈巴谷讲的哈。哈巴谷先知啊，你不要再埋怨了哈，你要把这个写下来哈。也可能就是说，神借的这个第二十节，就是跟先知哈巴谷讲说，你闭上你的嘴，你好好的敬拜我就对了啊，我的作为不需要你来指教我，我要这样子行，这是神他的定义要这样做的，你不要再来质问我了。所以这就是先知哈巴谷在第二十节哈，二章二十节所给我们看见的，他敢质问上帝哈，但是上帝给他的这些的答案，所以他就了解了，了解了之后呢，他就写下了第三章这个很有名的他的诗歌哈。那在我们进行之前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关于哈巴谷书的第一、第二章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会觉得上帝很可怕？
很可怕。
哎。
我觉得上帝是没有办法容忍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对上帝对公义跟洁净，就是他很清楚吧？应该是说他很清楚，让就是说他就是说非常的清楚，所以。可怕，不知道，我没有觉得很可怕。
哇，真好，感谢主，因为你有耶稣基督嘛，哈，所以你对他不会可怕。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是因为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更加的宝贝我们的信仰。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就要来读第三章哈，我们请那个 Grace， 你可以读了吗？你就从第一节念到第最后了。
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要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感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灯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像众之败所引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江河分开大地，山岭建立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怨恨通行大地，发怒气则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戈矛刺动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分支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名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场，用丝弦乐器。
好，谢谢。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哈，你记得哈，哈巴谷他是一个拥抱的先知，哈，因为哈巴谷的意思就是拥抱，哈，大家还记得怎么念吗？他是叫 Habakkuk。那么拥抱的先知，意思就是说他跟神呢是很亲近的，亲近到一个地步呢，他敢跟神问这些话，那神也允许他问这一些很我们讲 tough question， 就是很直接的、很强烈的质疑。那神呢也回答了他。那这个在这个回答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见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不晓得，也不明白，更不敢质问他为什么上帝要用一个比我们还要更恶的恶人来刑罚我们，好像他让更恶的人呢可以向我们来夸耀。那他这样子的方式呢，历世历代以来呢就一直不断的在重演复哈，重演重演重演。那只要你这个国家国王呢离开神拜偶像，那么他就兴起另外一个恶势力来把你消灭。消灭完了以后呢，好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朝代更换，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在混乱当中呢，先兴起一股势力啊，统一中国啊，刚开始几年就啊，这个盛世一阵子之后呢，啊，渐渐的就衰落下来，衰落下来又另外一股势力哈，另外一股势力。那在西方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哈，没有一个国家它可以一直这个持守哈。除非他是真正认识神的，那即使是犹大国，即使是以色列国，他一样哈，他一样没有办法持守哈。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先知呢，他问了这些两个重大的这个问题，甚至哈巴谷他说，我要站在这个守望台上面哈，我看看上帝是不是真的把这些人派来了。如果你记得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先知就在那边讲说，我要看看，看看耶和华怎么跟我回答我的话，那我要继续跟他怎么样，我要继续跟他辩。你看啊，如果 如果你仔细哈看到那个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最后他讲说，我用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哈，那就是在继续哈，如果上帝你回答我，我还要跟你继续诉冤哈。那可是我们刚刚读了二章二十节，那耶和华神就是说，哎，就叫你肃静静默，就是叫先知，就叫先知说你 shut up 哈，不要再讲了。所以先知就很乖了，就不敢再问了哈。那后来他就做了一条歌，他来称颂上帝。那么这条歌里面呢，你可以看见先知呢，他领受了神的话。那么第一节他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哈。那个这个琉璃歌呢，当然这个歌的调曲调呢哈。有人去考证啊，他们是说这个琉璃调其实是一个激昂奔放的调子。我们可能就讲说这个琉璃歌是啥东西啊，可是它就是一个激昂奔放的，是很激昂的高亢的啊那种调子。那唱起歌来的话，一定是非常令人兴奋的那一种哈。我们大家在敬拜当中呢，你唱的诗歌有那种很敬拜的，也有那种很赞美的，也有那种高昂的哈。那这个歌曲呢，他说他把这些词写好了之后呢，他要用这个激昂奔放的调子，那表示什么？表示他的内心的激动。表示先知里面他的感受，他现在不敢再跟神诘问了哈，不敢质问他，他现在用歌曲来颂扬他的神。那第二节开始，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其实那个名声，如果你看那个小字哈，那小字是什么？小字是言语哈。那我们讲过，先知哈巴谷它是意象型的，它是意象型的哈，最有名的当然我们就是在第二章里面讲嘛，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哈，我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们应该是用听这个字对不对？我要听耶和华神跟我讲什么话，但是它是用看的哈，它是用看的哈，那在。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呢，神就跟他讲说，你把这个意象要写下来哈。那所以呢，我们所有在先知上面所写的东西哈，我大概可以蛮确定的，他都是用意象，他是用意象，神用意象来跟他讲，神用意象来跟他讲。但是神用意象跟他讲，不表示说神就没有用声音来讲话。OK， 那神可能给你看一个意象，然后呢，那跟你之间有一些的对答，那么这个可以在阿摩斯书啊，阿摩斯先知本身呢也是一个意象型的哈，那他也有跟耶利米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他也问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哈？那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你看到意象，但是神也会跟你讲话。但是因为有些时候意象，一个意象给你的话，你的 impression 哈，你的印象会很深刻哈，你会知道这是神哈，而且有些时候一个意象来呢，会超过很多的言语哈，就是一个意象出来的时候，你永远记得，你不会不记得。那神的话，有些时候一幅图画，就胜过千言万语哈。那不管怎么说呢，当哈巴谷在做第三章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讲说，上帝你的威严啊，你的声音啊，我一听了以后就害怕。当然这个害怕跟敬畏是一样的字哈，这个希伯来文那个惧怕跟敬畏其实是一样的哈。我们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其实英文你去看他翻译的时候，他说 fear the Lord 就是害怕耶和华，是同样一个字。当然我们在惧怕当中呢，带着敬畏。那神呢 要我们去什么惧怕他，敬畏他，但神不要我们去惧怕魔鬼，更不要去敬畏魔鬼。我们要反而对魔鬼说，我只拜耶和华。所以在我们害怕的属性当中，请记着，神只要我们单单的惧怕神。Okay， 那我们呢要敬畏神，但是不要去害怕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没有一个是可以大过我们的上帝。OK， 好，耶和华求你在这个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先知哈巴谷一开始呢就求神怜悯，怜悯犹大国。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念的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在两节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第十三节，他说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趾到颈下，也就是说要羞辱敌人怎么样，但是要拯救你的百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十六节，再一次讲说我听见耶和华声音就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就是先知在这个地方他怎么样，他知道上帝的心意已经定了，他知道以色列不是犹大国呢至终必定会被加勒比人、巴比伦人所侵犯，但是他在这个当中呢，他还是求神给他怜悯，怜悯这些无助的，怜悯这些被刑罚的犹大国的人。所以你可以讲，在第一开始的时候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因为他发怒的时候都是公义的。那我们如果说得罪神，神一定要刑罚你的时候或是惩罚你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可以讲说，主啊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像现在我们为美国来祷告的时候，每一次当美国他强迫以色列要分割土地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讲到呢，把历史上面当美国在跟以色列在交涉，要以色列签这个和平条约嘛，就是要他割让土地啦，他把这个土地还给那些巴勒斯坦人的时候，美国就会遭受到灾难。每次要签订什么条约的时候，美国的就有很多奇怪的灾难，包括他上一次，我记得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个头头叫做阿拉法特，他那个期间当中呢，来美国一个月，在美国那一个月的当中，发生了很多很意外的事情。那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那时在美国，我记得非常清楚，只要阿拉法特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都有天灾，这些天灾呢都是什么不可预期的，都是突然的。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在他一个月当中，好像有十几处的地方突然之间在不可预期的地方就会有强烈的那些龙卷风啊，而且发生了好几次。那当阿拉法特一离开美国境内的时候呢，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呢，一个 tornado 一个飓风都没有。所以你从这个 前后来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上帝用一个天来的灾害，天灾，他来警告美国，你绝对不可以参与分裂以色列土地的计划，因为那个土地，现今这个以色列国哈，这个土地哈，1948、1967年之后这块地哦，就是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当年以色列的境内，几乎是一样的。那可是呢，神他在阿摩斯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他这个渔民召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在原来的地方居住，而且永远不会被拔出来。那这是上帝他眼目中的同人，他不可以，他不允许任何的人要去分割那块土地的。所以那段时间呢，你可以看到上帝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严厉的对待美国，所以当他离开了以后就没有了。我相信那个，我记得那个是 Clinton 的时代，克林顿的那个时代，他就我相信他已经得到了这样子的信息，接下来他就没有再做什么事情。那个信息实在是太明显了，太明显了。但是在当时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用这句话说，主啊，你在发怒的时候，我们求你以怜悯为念。就像美国现在我们也同样的事情， OK， 那个 Secretary Kerry 我们现在的国务卿，我们他一样啊，他常常飞到中东去，他在飞到中东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一样也是逼迫以色列总理纳天雅胡，你要怎么样，你要让步啊，你要割让土地啊。那这段期间当中呢，你知道吗，就在今年，就在去年跟今年当中，我们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这个是我顺便跟大家讲的。他们发现到美国中部有一条断层线，叫做马德里断层，叫 Fault Line， 就是断层，这叫马德里。那这个马德里的断层呢，最近发现有很多的地震，虽然是很小，可是呢，他们渐渐的发现到一件事情，有一条横跨美国，从西雅图，就是美国的西北角，一直沿线透过那个Yellowstone 黄石公园透过美国中部奥克拉荷马密苏里一直到美国东岸这个大概是那个South Carolina， 在那块地，这个整个这样画线画出来，他说这个地方这个断层呢已经形成了。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震学家都非常紧张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一个很大的地震来的时候，美国的土地就会从这样子拦，就会画，就会被断开来，你知道。那这个断层形成的时候呢，特别就在最近最近那个特别在害怕呢，就是黄石公园里下面呢有一个叫做 Super Volcano，就是一个超级的火山了。那个超级火山爆发的时候，连我们湾区就是在加州的湾区都可能会被波及到。那整条的线是很断层的。如果说我们现在用信心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如果说有一天美国强迫以色列一定要签订这个割让土地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祷告就是在这边一样，主啊，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因为地震学家已经发现到这个断层线可以把美国变成两个，会把它好像一个中间就像切了一块，好像你在切面包的时候，这当中拦截一层，这刚刚好在美国刚好切一半，意思就是说你去切上帝的土地，那我也要切你美国的土地一样。所以在一个你真正的 明白观看神在列国上面的作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如果说对比我们今天的国际形势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神在做什么。神正在警告美国，你不要参与去分割以色列土地的事情。你一旦分割了以色列土地的事情，你美国要变成一半。那这样子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呢，我们又不是坐在白宫里面的人，我们只能说，上帝啊，你发怒的时候呢，我们求你以怜悯为念。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我们同样的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徒身上。我们可以说，白宫你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OK， 那从第三节、第五节、第三节之后呢，他就讲到神的这个荣耀威严啊，比较能够应用的啊，是在第四节哈，他的辉煌如同日光啊。但先知哈巴谷他怎么知道他的辉煌如同日光呢？这一定是在异象当中看见的，他看见他好像一个辉煌的日光，他手里射出光线，他的手有能力，可能看见他在异象当中，我看见神的手一挥，哎，山顶上面，哎，怎么样？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他的脚下面前面有瘟疫流行，可能呢前面有些生物在神的面前呢，他这个瘟疫一流行出来的时候，那些生物就死掉了。他的脚下面有热症发出来，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 heat wave， 有一个热的这个流动。那么他这些都是异象当中看见的。赶上万民啊，永久的山崩裂啦，长存的里陷塌啦，那这个就是他异象当中所看见的，所以他对于神的威严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信徒哈，很少人有看见上帝发怒的时候，很少有看见上帝的威严，我们对上帝的威严认识的太少。但是如果你看过 tornado 哈，看过那个强烈的飓风哈，我们在台湾哦，我们会看到那个台风，对不对？大陆有些地方也会经历过台风，那种天灾，那种强烈台风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害怕，你真的会敬畏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哈。好，那么一样哈，从第七节一直到最后面，他全部都在讲神哈，神他的那些事迹哈。那第八节稍微要讲一下，他说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哈。那么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呢，它翻译成叫做 chariot of salvation， 啊，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子上，其实这个翻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你坐在一个什么拯救的车子上面，你的马车是一个拯救的车子。所以在第十三节他说你要出来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那么除了拯救之外，那还要击打对方，击打我们的敌人。所以这些都是神在先知哈巴谷面前哦，让他异象当中看见，所以哈巴谷就会用这个祷告啊，调用琉璃歌，把这个神的威严给叙述出来。所以我相信他把这些歌唱出来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那种很慷慨激昂哦，我看见神乘在马上，坐在得胜者的车上。喜悦江河的江河，哦，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所以他看见的就是上帝的威严啊。那十四节，你用敌人的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同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噬平民， 他就讲到敌人要怎么样来怎么样怎么样来刑罚他们，他看见了。你可以说先知已经看见了，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们真的要来刑罚以色列人，但是他还是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先知只能祷告啊，以色列还是会有一些我们叫做余民啊，就剩下来的人，然后这些剩下来的人可能是很少数的人，其他人大家都死光了。那么就是从这些余民当中呢，神在兴起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所以啊，这就是我们的神啊，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那我们想讲到这边，我们要很感谢神啊，因为他差派了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在有罪的时候呢，可以马上献祭，马上祷告，我们求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因为耶稣呢是永远的祭，是最美的祭物，是神最喜悦的祭物。所以我们每次呢提到耶稣的时候，神他的发怒呢，哎，他就止住了。所以这就是啊，我们现在新约跟旧约里面最大的不同哈。我们跳到16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们有对我们的神有这样子的敬畏吗？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滥用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享受了神对我们的慈爱，但我们忘了神他的公义哈。神他可以很残酷的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的是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呢，如果不好好把握，不好好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会被遗失哈。如果被遗弃的话，我们会受到很大的刑罚。但是先知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他了解，他明白，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惧怕。那我在你所立之处战惊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那么耶和这个先知哈巴谷，他只能够等候，因为他已经看见了，他知道这个灾难要来了，你怎么躲都躲不掉啊。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约的信徒哈，想说那我们美国好像也不太安全哈，那我们有些人就想说，那我们逃回台湾吧，那我们逃回台湾吧。那台湾呢就讲哈，这是台湾有一个姐妹，她两天前发个短信给我，她说刘牧师，我们明年要回台湾啊，她跟她妈妈要搬回台湾去。她说你有没有祷告啊？台湾如果蔡英文当选了，她可能要宣布台独哈，那时候中共会打过来，她很害怕。那我就说应该不会啦，我就这样安慰他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很害怕。那有些的弟兄姐妹也跟我谈了，他现在不知道到哪边去，在美国好危险哦。现在呢，美国又要让人家植晶片啦，然后又要强迫你做一些违反基督教的事情哈，比如说要承认同性恋啦，比如说这之类的事情哈。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在美国呢，现在也是渐渐的被歧视哈，因为我们反对同性恋哈，就会被人家说，哎，你这个是太落伍了哈，然后我们要保守的执着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现在渐渐的被歧视哈。那在美国之外，我们还可以逃到哪里去呢？所以呢，有些人就那移民澳洲啊，移民纽西兰啊。那结果现在纽西兰呢，纽西兰好像也不能待哈。 好像被那个 ISIS 也有一个 target， 那澳洲也是一样啊。但是澳洲有一点很好，澳洲是不让穆斯林进到他们国家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他好像想要逃到另世界上一个安全的角落哈。那我只能告诉大家哈，好像没有太多的机会哈。也许澳洲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是谁能够移民到那边去呢？我们不晓得了。但不管怎么说啊，在当时哈巴谷，他没有其他的机会，他只能在那里等待。我们呢，要看清楚一件事情啊，神的刑罚、神的公义审判来的时候，我们都还会在其中哈。我再次强调哈。在华人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人在讲是灾前备题哈，就是在七年大灾难、启示录，还有那个但以理所讲的七年大灾难，他说在大灾难之前教会会备题哦。那我得郑重的跟大家讲哦，这样子的讲法是很不合圣经的。那在读启示录的当中呢，你可以发现到在七晚。在七印七晚七号之后，甚至在审判巴比伦的时候，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上有讲说，我的民啊，你要从那个城逃出来，那个时候都还有基督徒啊。所以呢我们在大灾难的时候呢，基督徒啊，我们都要一起经历的。所以面对这个上帝的大灾难啊，我们不要想有那种逃避的心态，你跟我呢都一定要经历过的啊。如果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们有人说了25年之内一定会再来哈，那我们都很可能都要同时的经历他。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呢要保守一件事情哈，今天我们在哈巴谷的时候，我们不要有逃避的心态。我们相信为义人因信得胜。在哈巴谷书最后的时候，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叫我稳行在高处。我相信这个也是哈巴谷他所看见的异象，他在的异象当中看见的，他还是欢喜跳跃，因为他看见了救恩，他看见了神仍然眷顾他的百姓，他看见了虽然这些犯境之民上来了，灾难之日临到了，他还是欢喜快乐，因为他知道得赎的日子到了。所以啊，最后那条我们常常有那个诗歌的作者哈，就用这最后面这一段哦，唱的真的是很美，而且很激昂高亢奔放，所以你也可以唱的时候呢，你很有感情的哈，知道上帝不会撇弃我们哈，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就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永生。我们身体虽然会遭受到在战乱当中，我们会遭受到生命的威胁，甚至我们真的死亡了，但是唯有义人因信得胜。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也差不多要结束了，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呀？佳佳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在哈巴谷他的转折，他可以从刚开始跟神这样子的一些，把一些问题带到神面前，那可能态度，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是像这样。其实我觉得之前哈巴谷他所对神说的话，我觉得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是，
可是我觉得后来我可以慢慢觉得能理解，是我真的就像他为什么用加底人再来去灭犹大，我觉得 我那时候可能刚好 Scott 有一个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东西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神为什么要用一个更恶的人来去惩罚他们。其实神不要一人流无辜的人的血，那恶人其实他们的最后的结局也是神还是会在审判。那虽然神用更恶的人，不是说好像他们只能配得那样，或是他们神好像就是用很奇怪的方式，其实神是一直在保守义人。那所以神用更恶人去惩罚，因为他们当时真的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那但是我觉得今天牧师讲到最后第三章，我觉得在那个年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觉得不管是大卫或是哈巴谷，我觉得其实他们跟神的关系，第一他们是很 close 的，所以他们也知道神的爱的那一面，也知道他公义的那一面。所以当他们真的像大卫犯了罪的时候，他不是选择去向那个出卖神的那个犹大去自杀，或是去背向或干嘛，他是选择一直祷告
回到神面。
我觉得他知道神的怜悯的那一面，
是
那我觉得就哈巴谷也知道。那我觉得我们自己我们信徒其实也应该知道是神有公义的一面，但是神有怜悯的那一面。不管当我们犯罪或是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用这句话来向神呼求。
是
那我觉得一路这样子三章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以前比较少看见神的真正的一些心意，我可能看到太多的公义，就觉得神好像
没有，
好像很严厉。但是可能对神的爱的部分，可能因为我自己可能领受的没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因着这样慢慢，我觉得有一些调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公义不是让我惧怕的，那样子的公义不是像世上那些我们所惧怕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公义里面其实还带着怜悯，而且他的公义不是不好的，他的公义是好的，而且是保护义人的。所以我觉得就像该牧师说的，我们宁可对神惧怕，
是
不是对世上一些事物惧怕。
Amen。
对，我觉得是我自己也是勉励自己，我觉得我对神不管是有爱，就是带着领受爱，也要有一个惧怕的心。因为我觉得这是才比较 balance， 我们得救这样的福音可能才是比较综合的，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会比较保守我的，不至于犯罪，不至于只享受恩典却忘记神的公义，或是只看到神的公义却忘记最重要的那个爱。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需要 balance 的。
对，很好，很好的分享。还有没有其他的有分享的？Rosemary， 小凤，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谢谢。对，我就觉得这三章虽然短，但这里面意义非常，就让我们真的很深入。我说，虽然这几次的那样，还需要更多的来消化。所以常常就在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还没有得罪神的地方，而且真的是有求神怜悯，就是发怒的日子怜悯的一年，在就是信我们重新回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就是说神的爱，就是他的一些责备也好，他的一些执法，他的一些公义在我们身上发生，他都是以他的就是不想让他成为罪天，他又是圣洁的神，特别是他的选民，所以说他是非常爱他的权利。所以就是他帮我们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读的时候一直在思想的时候，就觉得真的神就是爱，他是有怜悯的，他是恩慈，但他也是公义，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也要实行他的公义来实行他的审判。但是当我们现在也还在恩典的当中，就有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就是支取神的爱，能回转，因为他的爱，我们可以来回转，能回转，也让神的心意就是他知道我们这样的事不是白白受苦，
是，
所以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的，所以很感恩。
好，
对，
感谢主。好，君妮啊，有没有什么要分享？
我没有，谢谢。
好，那 Irene 你有吗？
也还好啦，就刚刚牧师有讲到这世界好像越来越多的动乱嘛，但是我们一人因信得生，那有时候就好像面对你刚刚说到那个黄石公园那些也会有一些隐藏的这种爆发呀，
是
我就想到说像我的家人前一阵子就会告诉我说他看到新闻就说美国这些自然现象很多会地震啊会发生这些危险的时候、
嗯、
其实那时候我的心里就觉得是啊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很担心我们就住在这个附近、啊、
对，
那但是可是像牧师刚刚说这样子就变成那时候让我们知道、欸、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我们也要一起面对就说这世界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动乱，
对，
但是我相信神他会保守我们就对了，
感谢主，这就是试验我们的信心嘛，哈，感谢主，对，好，那潘姐妹，你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是要分享？
没有，谢谢刘牧师。
好 ，OK， 好，那我们请潘姐妹你来做结束祷告了。
好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查这个哈巴谷书，主要我们相信。哦，主啊，你是因让我们因信称义的神，主啊，你说你来不是为了义人来的，而是为了罪人，主啊，我们因着你，我们就脱去了罪的捆绑和罪的辖制，进入主啊你的自由的里面，因为神的灵运行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
阿门。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借着哈巴谷书的，借着哈巴谷的祈祷。主啊，你也把这样代祷代求的心你放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心里，让我们今天主啊所听到这个这个查经分享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我们都领受到从你那儿来的那个代祷的恩膏，主啊你就释放着祷告的火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也给我们那个代祷的劬劳，将那祷告的感动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如何的为我们的国家做祈求，为我们的牧者为我们的家人，主啊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要祷在主你的心意的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看到主啊你对哈巴谷的回复，主啊你也是对我们的每个人的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应许，主啊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主啊虽然说无花果树不发旺，但是主啊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怜悯和恩慈在那里，主啊你说我们要因我们的神而喜乐，主啊无论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经历的环境或者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没办法得胜的时候，主啊你说我们要因我们的神而喜乐，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要使我们稳行在高处，你带领我们一定展翅上腾，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相信，主啊我们在这个查经总卷书的时候，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都领取到了，主啊你要借着哈巴谷书给我们每个人的益处，哈利路亚，使我们的生命都得以提升得以成长，使我们身心灵都健壮，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OK， 好，我们下一次就是24号了，4月24号了，因为我要出门了哈，好，到时候我们再见啦，好的，
好，谢
谢大家，
谢谢，
拜拜。